创世纪要道略解第四十九讲，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创世纪第三十二章，从第一节读到第三十二节。创世纪第三十二章第一节到三十二节，雅各仍旧行路，神的使者遇见他，雅各看见他们就说，这是神的军兵，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，就是军兵的意思。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，就是以东地，见他哥哥以扫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对我主以扫说，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，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，我有牛驴羊群仆婢，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，为要在你眼前蒙恩。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，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，他带着四百人正迎着你来。雅各就甚惧怕，而且愁烦，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，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，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。雅各说，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呢、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都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你曾说，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，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，母山羊二百只，公山羊二十只，母绵羊二百只，公绵羊二十只，奶崽子的骆驼三十只，各带着崽子，母牛四十只，公牛十只，母驴二十匹，驴驹十匹，每样各分一群，交在仆人手下。就对仆人说，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，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。又吩咐进先走的说，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，你是哪家的人，要往哪里去，你前头这些是谁的，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，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，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。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，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，并且你们要说，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，因雅各心里说，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，然后再见他的面，何者容纳我。于是礼物献过去了。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，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，先打他们过河，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。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人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。雅各问他说，请将你的名告诉我。那人说，何必问我的名？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，就是神之面，意思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比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，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我们继续看雅各的故事。雅各改名叫以色列，这个以色列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，就是与神同志，神的王子啊，以色列是神的王子，是与神一同治理的。以色列从此就成为神在地上的选民的祖先，所以后来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越来越强盛，越来越发达，也立国，也选立了王，所以以色列就是从这儿开始了。我们知道在以前都是个人，从他以后宗族繁衍就成为大国。那么这个改名字的事儿在圣经里很多，比如亚伯拉罕原来叫亚伯兰，他改名字，改名字都是一个经历上的一个转变。这个在圣经里有一个意思，就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新名，新的名字。譬如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啊，那雅各呢是与神同志，这都是在生命中有一段非常丰富的经历，然后呢人就改名字了。那么也可以这么说，就是一个旧人变成新人了，旧的人已经死了，新的人呢就开始承担一个新的祝福。我们基督徒也是要这样，我们如果做基督徒，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我们就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要把那个因私欲迷惑渐渐变坏的旧人要把它脱掉，要穿上在基督里照着基督形象造的那个新人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，那样才能够与神同志，才能够啊做神的王子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经历上的转变。我们把雅各这一段啊故事苏灵的意思要特别说明。雅各的名字叫抓啊，他因为生出来的时候抓着他哥哥的脚后跟，那么他第一抓呢就是抓长子的名分，又抓这个祝福，他父亲的祝福，又抓妻子啊，抓了妻子儿女，抓了一大堆啊。那么但是这一些抓呢在他的生命中 不是最要紧的。那么最后他一抓，就是在这个亚伯渡口摔跤，神的使者跟他摔跤。在圣经里头，常常神要用这个使者的样子来代替神，比如传十条诫命给摩西的，圣经里也说是借着天使传的诫命啊，所以神是不能够面对面见着神的，因为神是灵，神没有形象。但是在古时候呢，常常神借着一个使者的形象，天使的形象来，那么这个使者就是神预定的那一位使者啊。在圣经里有一个说法，我们先把这个面对面见神的这种说法，都是主耶稣啊。我们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，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，这里有一个称呼，对耶稣有一个称呼。我们请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，我们所认为使者，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，比如说在亚伯拉罕遇见的三位里头啊，三个天使里边当中的一位就是到地上来的耶和华，那就是主耶稣。雅各在亚伯渡口摔跤的这个，那就是神的使者耶稣基督，他就是代表啊，那时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，他以使者的这个形象来显现，所以有天上的耶和华来到地上的耶和华啊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知道雅各他，我们注意第一节，雅各仍旧行路，神的使者遇见他，所以这个叫做神的使者啊。雅各看见他们就说，这是神的军兵啊，神差遣使者向他显现，给他壮胆啊，知道神在路上保护他，所以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念，就是军兵的意思。那么雅各打发人去，先到希尔那里去向他哥哥啊以扫报信儿，说他现在回来了。那么他哥哥就带着400人来迎接他，他错会了意了，他以为他哥哥要来杀他啊，所以他很害怕。我想神既然叫他回来，神早已就感动以扫忘了那旧日的仇恨，因此呢雅各他就开始用他自己的方法。我们看雅各是一个有策略有智慧啊，有谋略的人，他就把他的这个牲畜哪一部分出来要送礼给以扫。那么送礼的方式呢，是一坡一坡的，一对一对的，不是一起都给他，是让他们用一个心理攻势啊，一坡一坡的向这个以扫说，这个礼物过去了，那个礼物又来了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呀，当官不打送礼的，所以这个礼呀、啊、礼物能解人的仇恨啊，所以中国人讲究送礼，无论干什么都送礼啊，尤其这个红包满天飞啊，走后门都是送这个来的啊，这是一种公式，这是一种心理公式，所以人人都会用，这个雅各也会，他用到 一个最高巧妙的地步，就是一波一波的，不是送一次。虽然礼物是一堆，但是它分成许多次，并且说一些非常使人动听的话，啊，他就一波一波的送礼，把人都差遣去了，都过去了，那么他自己还不放心，把孩子太太都吩咐过了河，他自己还要锻炼锻炼。我们知道雅各是个孔武有力的人，雅各是个非常英勇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大家知道在古时候，这个放羊的人，牧羊人，像雅各20年放他岳父的羊，他白日干热，夜晚寒霜，他禁得住。他放羊的时候就是一系皮褥子，啊，那个羊皮，啊，把它做成一个大皮袄。那么他们白天呢就披着垫在地上休息，晚上呢就是它的铺盖，所以非常能抗寒的。天寒地冻也在野外跟羊群在一起，所以弟兄姊妹，雅各是个有锻炼的人。他平常在野外的时候遇见豺狼，遇见这个狮子虎豹，他也能够抵抗，他也能够赶他们走，可见他是个孔武有力的人。我们这个大卫放羊在故事里，啊，在以后的故事里，那么大卫也是孔武有力的人，虽然个子不大，但是呢他可以跟狮子打架。所以足见这个是雅各这个牧人呢一定是孔武有力。还有一处就描写当他到他岳父那里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就把这个井上的大石头就挪开了。那个大石头啊，牧羊人要好几个人，等到好几个人来了一起来挪它才挪得动，啊，有好几个人搬才能搬得动，但是雅各一个人就搬动，可见雅各是孔武有力的人。但是雅各还不放心，要晚上在这里锻炼锻炼，啊，要操练操练身体，活动活动筋骨，预备他哥哥要来真杀他的时候他还能抵挡一下，还能保全性命，这是雅各的主意。哪知道呢，在这里就遇见一个人，这个人就跟他摔跤，正好是锻炼的机会。可是摔跤一直摔到天亮，啊，这个跤摔得可长了，谁也扳不到谁。那么雅各呢，就是抓住这个人不放，啊，死缠，啊。那么这个人在他大腿窝上摸了一把，他就扭了筋，啊，扭了筋以后，这个没有力气了。肉体的力量完全消失了，大腿扭了怎么跟人家摔跤，所以摔不了了，啊，摔不了了。但是呢他抓住他不放，这个人真的没办法，啊，还不算输，啊，你只要弄不倒他就算赢，啊。所以这个人说，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，所以雅各就得胜，啊，在这个角力这方面他是得胜了。可是呢他自己却残废了，就从那个开始雅各就变成了瘸子。雅各是瘸子，走路就一走一歪，一走一歪，不是在挺胸昂首，不是那雄赳赳气囊囊的样子了，变成了一个瘸子，啊，见人就哈腰，见人就鞠躬，啊，他走路就是瘸了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雅各一切的办法都用尽了，还是肉体能力都消失。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才变成一个以色列，那个旧人一切肉体的能力，啊，以肉体为刚强的能力都消失了，他不能再依靠这个了，他只有完全依靠神，没有一点自己的挣扎努力的余力了， 才完全依靠神，所以他的祷告我们就可以听见，已经开始了求神了啊。他说，雅各说，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呐、啊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儿也不配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你曾说，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他抓住了神的应许，又求告，求告完了就安排，就把这些人一对一对的先送走，让他们先去解这个疏解以扫心中的仇恨啊，那么来打动以扫的心啊，这叫温情主义啊，这叫礼物的公式啊，他就先在心理上啊做工，那么然后他夜间呢再预备，万一不行的话，我还可以支吧，我还可以跟我哥哥斗一斗啊，要锻炼锻炼身体。但是最后呢，这个人来摔跤一摸，他连身体的力量也没有了，这个时候没有法子，得要专专的依靠神，所以他的名字就改变了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跟亚伯拉罕那个故事完全一样，不过是另外一个方式。那么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看亚伯拉罕这个故事啊，再复习一下，在罗马书第四章，就是他看自己身体如同已死的时候，他开始变了，他改变名字了。一个人呢，必须要看见自己如同已死，真是没用。我们读第四章，亚伯拉罕第四章啊，就是罗马书第四章亚伯拉罕这段故事第十八节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啊。正如先前所说的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说他自己已经不能生育了，已经到了100岁了啊。我们看底下19节，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得坚固，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雅各现在也是到了这个地步了，雅各的肉体瘸了，那还靠肉体能打仗吗？不行了，如同已死啊，那就等死了啊。到了这个时候他改变了，他完全相信神，那只好抓住神的应许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就不再靠自己的力量啊，完全看自己如同已死，他就改名字了，改了名字，这个时候肉体如同已死，这个在灵里的这个新造的人就活起来了。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儿子所必须经历的。那个肉体若不死，不看作如同已死，不是死了，乃是如同已死。像雅各就是这么一种光景。比如亚伯拉罕看自己如同已死，他100岁了，他还能生孩子吗？啊，那么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，根本没希望，那完全抓住神的应许，没有一点自己的挣扎努力了，也不能像说再娶个妾也不行，因为他没有这个精力啊，没有这个体力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雅各也是如此，雅各大腿窝拐了，你还靠肉体做什么呢？如看自己的肉体如同已死，他的灵就开始活了啊，他的灵就是丰盛起来，这就是一个属灵的转变。 那么一转变呢，由一个抓变成什么？变成神的王子了，因为他抓住神，抓住神的应许，他全心的满心的相信，所以他改了名字了，不再靠自己，专靠神的应许，没有自己一点的方法了。这个时候雅各就得胜了，雅各得胜了，胜过了他的肉体啊，这个也是基督徒所经历的一个说攻克己身，他真的没有自己那个血肉之体的血气之荣了，他完全靠着神的应许，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名字就变了，他可以与神同治，确确实实做神的王子。这是一个生命的经历，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，每一个做神儿女的人都要经历这个，我们才能有一个新名啊，在白石上写了新名是没有人能改变的，那是在天上的荣耀的一个名字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。